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还可以撑几耐？中共央行担心信贷崩塌，习近平演讲透露中国经济虎年第一只烂老虎，美联澳对抗中共有更大计划， NBA 球星肯特有条件接受黎明发出的访华邀请，赖清德任特使出访洪都拉斯，香港法制被指同大陆看齐，梁天琦刑满后仍被限制自由。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称，中国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每年因此损失90,000亿美元的经济生产。2021年中国贸易顺差再创新高，不过香港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却出现了3300亿美元的差距。大陆房企碧桂园的债券日前遭到投资者抛售，三个交易日跌了 20%。受中国劳动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东南亚已取代了中国，成为多数国际服装品牌代工的首选目的地。中国房地产债务危机四处蔓延，因担心债务灰犀牛失控，中共央行副行长罕见表态，专家分析认为这样好像是球员躺平，裁判担忧了。世界经济论坛亦称为达沃斯论坛，在1月17日发布报告，其中指出中国每年有90,000亿美金的经济生产因为自然环境损失而面临风险。据报告指出，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的生态系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 65% 的 GDP 增长都因为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受到威胁。中国的红树林面积和1950年代相比减少了40%，有1/3以上的草原生态系统出现了显著的退化。这类自然损失可能为商业、企业和消费者造成直接和间接的风险，还可能造成各种严峻的社会问题。媒体指出，在中国环境的迅速恶化已经成为主要问题。在今年，中国多地的空气污染指数创下了历史纪录，而土壤和水资源污染的数据亦都成为中共不敢谈论的国家机密。彭博社18号报道，中国金融债务传染的风险日益增加，凸显习近平在整顿房地产市场时面临的挑战，尤其在 Omicron 爆发下令到经济前景趋于暗淡。中国政府已经在幕后加强对大型或国家企业的支持。媒体报道，在恒大集团和佳兆业所在的广东，当地官员最近为陷入困境的开发商和国有企业间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为了避免金融债信传染，当局亦要求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国内实力雄厚的开发商。实际上，对于压力重重的中国开发商来讲，大多数融资管道几乎陷于瘫痪状态。 Metropolis Capital HK 固定收益部门主管 Anthony Leung 表示，债信危机蔓延到投资等级较佳的公司，反映这些公司若果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还能够生存几耐呢？各国央行一般都采取加息的方式应对高企的通货膨胀，而中国央行却反向操作，这个对中国经济和资产泡沫都有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演讲时敦促西方国家不要过快加息。习近平1月17号在北京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讯会议并发表演讲，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并且他还警告说大国之间的全球对抗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个是他连续第二年警告西方国家不要搞对抗和经济脱欧。目前美国仍然和中国在多个领域展开激烈的竞争，两国都在争取印太地区的经济、技术和军事主导地位。但是习近平讲话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对通货膨胀风险的讨论。他即使是承认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供应链危机和能源紧张以及通货膨胀高企的情况下，仍呼吁西方国家央行保持现有的货币政策。习近平警告各国央行不要过早加息， 话呢一类措施可能威胁全球嘅金融稳定。如果主要经济体喺货币政策上踩刹车或掉头，将生产严重嘅负面溢出效应，将对全球经济同埋金融稳定构成挑战，而发展中国家将会首当其冲。COVID-19 疫情大流行以嚟，好多国家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持续飙涨，从水电煤气到生活必需品，几乎无一唔涨价，民众生活承受巨大嘅压力。喺2021年，已经有至少27个国家央行加息，而家好多全球央行货币政策制定者正喺度努力应对不断上升嘅通货膨胀压力，准备进行加息，并开始结束他们在疫情大流行时期的经济刺激计划。自从澳洲总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要求调查中共病毒的起源后，坎培拉和北京的关系就急转直下，而在更大的地缘政治格局下，澳洲想在亚太地区发挥影响力的战略目标又同中共嘅战略相抵触。据欧亚时报 The Eurasian Times 18号报道，美国因压制中共政策同喺亚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嘅澳洲携手，双方合作迅速升温。喺最新嘅发展中，美国将喺澳洲北部地区 Northern Territory 兴建大型储油设施，以供应亚太区嘅军事活动所需。呢个价值 2.7 亿美元嘅项目将成为澳洲北部最大的专用燃料储存设施，容量可达3亿公升。这个储油设施将建在约距离达尔文港 Darwin Harbour 8公里的东北 East Charm， 将有11个军用级战机油槽。Northern Territory 首席部长金纳 Michael Gunner 18号说，由于当地的战略位置和能力，将成为首屈一指的防务和安全枢纽。由于美中关系紧张升级，这个继达尔文皇家空军基地的两个储油槽后有一项相关新设施。据 Northern Territory Independent 报道，未来两年内这11个战机燃油槽将在东北兴建。而据美国国防后勤局 Defense Logistics Agency 说，这项设施对支援美国在亚太防卫作战举足轻重。美国为了抗中不断加强同澳洲军事合作。事实上，去年11月，美国为了威胁中共和北韩，决定加派 F-22 和 F-35 和 B-2 隐形轰炸机等到澳洲。而就在美英澳去年9月达成 AUKUS 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协议，美英同意协助澳洲打造核潜艇的同时，美国佛罗里达州克劳利政府服务 Crawley Government Services亦获得支援美军储油设施相关服务的合约。克劳利说，合约效期为4年，但有5年的选择权期限。近日公开呼吁抵制北京冬奥的美职业篮球 NBA 球员肯特 Enes Kanter 星期三发推文说，他接受中国篮球明星姚明发出的邀请，希望在今年夏天访华，但他提出了几个条件。肯特在一段视频中说，他感谢姚明的邀请，但亦对此行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他们能否参观维吾尔强迫劳动营？能否访问那些被强奸和酷刑折磨的当地女子？能否目睹北京当局为了掩盖证据，在强摘器官的同时销毁尸体的场面？肯特仲问，他们此行能否访问西藏，了解当局是如何剥夺藏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他仲希望届时访问香港和台湾，见识一座曾经高度自由的城市的消亡，同一个民主社会的繁荣。坎特说，他还希望在此行中见到一度被失踪的中国女网名将彭帅，询问他的近况。坎特强调，中共当局收买不到他，他不需要一场奢华的中国之旅，只希望令到世人看到中国的真实景象。当被问及对坎特政治立场的看法时，现时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星期一在一场记者会上说，他听讲过肯特，但两人并不认识，所以他不好作出评价，但表示他希望邀请肯特访华，以便后者更全面地理解中国。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将以总统特使身份出访友邦洪都拉斯。总统府星期三19号发表声明，赖清德将在27号参加洪都拉斯总统就职典礼，期间亦将会同各国政要互动，包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副总统赖清德任内首次出访友邦，将以特使身份代表总统蔡英文出席友邦洪都拉斯总统就职典礼。总统府话，行程1月25号访问团从桃园机场乘搭专机，26号抵达洪都拉斯，27号出席新任总统卡斯特罗就职典礼，28号启程，预定30号返抵国门。中华民国外交部次长余大雷话，副总统呢次访问洪都拉斯主要目的是代表蔡英文总统出席新任卡斯特罗总统就职典礼和相关庆祝活动，行程包括欢迎酒会、就职典礼、国宴等。我们亦会安排赖副总统和卡斯特罗总统进行双边会晤。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亦参加洪都拉斯总统就职仪式，两人是否会有互动，外交部表示赖副总统有机会和各国使团互动。至于访问团防疫安排，除了防疫官随行，全程使用转机、专车，住宿在专属楼层，出发前和返国后都会 PCR 采检，出访期间每日量度体温和快筛。回国后，赖清德将在台南住处隔离14日。至于过境美国西岸相关安排，外交部低调表示规划中，会按照当地的防疫规定。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说，经过同指挥中心讨论研商之后，特使团返国 PCR 检测都是正常后，赖副总统随即乘搭维安单位所准备的座驾返回台南寓所进行14日的隔离，以及后续的7日自主健康管理，其余团队以及随员亦按照相关防疫规定办理。总统府表示，蔡总统期许出访达成三项深化目标，包括深化和洪都拉斯的友谊，和深化两国多项领域合作之外，亦深化民主台湾的国际参与。暴动罪刑满的香港社运领袖梁天琦出狱后，仍然受到监管令的规管，未能真正重获自由。香港有大律师表示，监管令一般用于协助获释人员重新融入社会，因此质疑接受媒体采访是否该纳入监管范畴。有法律界人士担心，中国以依法治国为理由对付异见人士的一套做法已经移至香港。服刑完毕的梁天琦出狱后成为媒体的追访焦点，但他至今尚未公开曝光。当局更安排车辆凌晨三点接他离开监狱，令大部分传媒无法采访。根据梁天琦的讲法，按照法定要求，自己仍需遵守监管令，包括停用社交媒体及借住媒体采访。梁天琦口中的监管令正式名称是监管释囚计划，由香港惩教署和社会福利署合办，目的是协助和引导涉及严重罪行的犯人出狱后重新融入社会。至于哪些人需要接受监管，则由司法当局、惩教署、警务处人员组成的监管释囚委员会评定。香港大律师邵志文表示，监管令的原意是改造犯人，梁天琦受制于监管令似乎并不合理。梁天琦被北京视为港独头目，香港媒体引述消息说，警务处国安处认为梁天琦是有份量的本土派人物，将继续监察他的言行。有人就将香港当局的处理手法和中国异议人士在刑满后遭软禁或者强制旅游相提并论。大律师邵志文拒绝评论当局对梁天琦的处理手法会否开启不良先例。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